到手册的第五页，我们来宣读第二篇的经节。手册的第五页第一处，我先来宣读：管教你的儿子，他就有指望，但你不可存心毁坏他。我们一起。好，我们再一次，管教你的儿子，
他就有指望，但你不可存心毁坏他。
阿们，这里告诉我们，要我们的后代有指望，你需要管教，管教你的儿子，他就有指望。接着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我们这一次请弟兄们先宣读一遍：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
儿子的趁早管教。
姊妹们，
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趁早管教。
阿们，我们一起。
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趁早管教。
阿们，第一处告诉我们管教就有指望，第二处告诉我们要趁早管教。你真的疼爱儿子的，你要趁早的管教他。还有第三处，我们一起的来宣读：为着自己的肉体撒种的，必从肉体收败坏；为着那灵撒种的，那灵收永远的生命。好，这一处告诉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生活非常的重要。我们的生活就是一种的撒种，你在肉体里，在怒气里，你将来就要从肉体收败坏；但你若是在灵中来生活行动，你在家中也懂得在灵里，你的生活就是在那灵里撒种。感谢主，你就要从那灵收永远的生命。这一处经节太重要了啊！加拉太书六章八节，我们再一同的宣读一遍。阿们。
为着自己的肉体撒种的，必从肉体收败坏；为着那灵，
感谢主，今天早晨再给我们这样的聚集。我想在十二会者很少有早上八点半开始的聚会。为了这样的训练，弟兄姊妹是出了代价。我们真是盼望我们的代价在神面前是有收获的。昨天晚上主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起头，无论是交通和见证，看见神实在与我们同在。今天早晨我们来到非常重要的一篇，就说到父母的责任。刚刚我们唱的诗歌和我们读的经节里，我想我们会得着一个印象，就是要趁早，要把握住每一个今天。特别在管教儿女的事上，我们要趁他还有指望的时候，趁着他还年幼，他还在你身边的时候，我们要抓住机会。这是今早上信息里面所提醒我们的。其实还有一处经节，这一次没有把它列下来，弟兄姊妹可以抄下来，没有关系。就是传道书十二章一节，那你们不要抄经节了，只要抄这个出处在哪里就可以了。我把这个经节念给你们听，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乐趣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这是所罗门王所说的话，说你要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你要当纪念造你的主。换句话说，我们要借着孩子们还没有被这个世界玷污，还没有被这个世界破坏以前，我们要先把主做到他的里面，先把他们引到主的面前。这是对所有做父母的一个提醒。好，我们进到今天我们的信息里面，一开头在这里就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父母与世人的父母是不一样的。世人的父母他仅仅关切儿女肉身的需要还有属世前途的发展，但是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父母，我们还要更深一层的来看到孩子属灵的幸福，属灵的成全。如果我们没有这么一层的关切， 那这是培育属灵后代的一个最大的障碍。世人的父母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也没有指望，所以他们也不晓得幸福是什么，所以他们只好随波逐流。但你我，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对待我们的儿女看法跟世人的父母是不一样的。影响孩子最深最远的就是他们的父母，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推卸的责任。所以我们面对孩子的一生，所有做父母的都要戒慎恐惧。孩子的未来，孩子的一生，跟我们管教的方向，跟我们在家中的榜样都非常的有关系。我想今天在座有一些是已婚的，有些是未婚的，有些已婚的还没有孩子，或者孩子还在腹中，有些是已经有孩子或者孩子大了，有些未婚的将来你们迟早也要进到婚姻里面。我想这样的信息和提醒对我们来讲都是重要的。那任何事都是要学，做父母要学，做父母的责任既是这么重大，我们更需要借着学习好使我们能够称职，能够尽责。我想这是我们在前面提醒弟兄姊妹的。第一个，你跟世人的父母不一样；第二个，你的责任是责无旁贷、无可推卸的责任，你需要谨慎地面对你孩子的未来；第三个，你要好好的学习。如果你没有这种态度来学习，你就很难称职合格的做父母。好，那父母到底有什么责任呢？这里我们主要区分两大项，第一个是养育的责任，第二个是教养的责任。我想养育的责任主体是说到食衣住行这些外在物质的供应，满足他肉身的需要，维持人生存的基本条件，这是所有做父母的一个基本的责任。如果我们的基本的责任都没有顾到的话，我们就很难再谈下去了。所以大部分的父母这个基本的责任是我们所有做父母的都应该要拿起来的。那有一些这个父母他们实在很伟大，他们本身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也没有什么很好的谋生的能力，虽然环境是这样的艰困，他们还是尽力的顾到孩子们的需要，因着他们这样的辛苦也赢得了孩子们极大的敬重。所以这是做父母的一个基本的责任。那另外一个责任是更深更远的，就是教养的责任。人不仅在肉身上你满足他的需要，他的身量长了，他的心智也要跟着成长，他们的性格也要被建立。那这些东西当然学校教育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家庭教育更是重要。学校教育不能取代我们家庭教育的功能。那所以做父母的如何教养你的孩子，管教你的儿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那谈到教养，谈到管教，在这里我先要提醒弟兄姊妹，榜样非常的重要。我们中国人常讲身教重于言教，我们的榜样一举一动，刚刚读加拉太书六章八节，那也提醒我们，为着自己的肉体撒种的必从肉体收败坏，为着那灵撒种的必从那灵收永远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一个感觉，你今天在你的家中的一举一动都是在撒种？尼托森弟兄讲说，你没有孩子以前你也许是自由的，没有孩子，有了孩子以后，从此以后你们家就多了几只眼睛在看你，他一直在那里看你，直到你过去了，你离开这个世界，他所看见的还不会过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么深的一个感觉呢？今天我们所做的，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在撒种。记得当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有时候在家里跟孩子开开玩笑，讲一些话，感谢主，我一个好姊妹会在旁边提醒我说，宝宝你在撒什么种啊？ 我被提醒，每一次一被提醒啊，我就收敛一下。我慢慢慢慢啊，就觉得哦，不得了，这个因为我这个耍宝的个性啊，跟孩子开玩笑情啊，在孩子身上也会反映出来啊，所以我自己啊就被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的榜样啊非常的重要，上梁不正下梁就歪，没有好的榜样也很难盼望教出啊好的儿女。所以我们在也许今后的训练里面会再重复的再说到有关父母的榜样的问题。我今天在这里只是概略的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要谈到管教儿女，第一个你的榜样如何。你不能说啊天天期盼是逮竹出好笋啊，我这个竹子是不好，但是可以长出个好的笋子来。你不能这样的期盼，你不能说爸爸不行了就期望将来啊你要比我更有出息。你要操练一举一动为了儿女的缘故，你要操练做榜样。有了好的榜样，我们才有资格谈到管教儿女。那我们接下去谈到管教儿女，首先我们要注意方向的问题，然后我们才会论到管教的方式或者管教的技巧和时机的问题。那管教的方向就是连于父母对儿女的期盼，你到底盼望你的儿女将来要走什么样的路，你到底盼望你的儿女将来要怎么样的发展。我看到有一些啊做父母的对待家里面的孩子就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些会读书的啊，会读书的你就好好去读书，就觅到教会生活就慢慢来，这个爱主是一生之久的，这个慢慢来。那些不会读书的会让他常常担忧的，我这个不会读书将来会变坏，这个要好好过教会生活这个教会生活啊，这个不能乱。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古怪的想法，换句话说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对孩子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期盼。那这一种的期盼就说出我们希望将来啊我们的孩子要如何发展。那这一种的发展就根据于我们的盼望而引导他们将来所走的方向。那在这里提醒我们，方向是非常的重要。哦，主耶稣啊，我们中国人那句话说啊，差之毫厘啊，失之千里。你刚开始的时候你方向有一点偏差，走到最后你就发觉越偏越远，你的方向只要有一点点的偏差，经过若干年日以后你就发觉差距非常的大。所以在前几年我看到一句话，我常常跟弟兄姊妹分享，我说车好马好不如方向对，你这个车烂一点马烂一点啊，跑还跑不远，差还不会差太多。你车越好马越好，你方向一错的话会错得更远。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能不能理解这样的话呢？这个我小时候啊，我记得我爸爸跟我讲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强盗被这个要枪毙之前啊，这个法官不是那个执行的那个刽子手啊，就问他你最后有什么要求，他说我要找我妈妈来，我要跟她讲一点悄悄话。然后这个他妈妈来了，他说妈你进来一点，我要跟你讲悄悄话，结果他一口就把他妈妈耳朵给咬下来。哇，这一幕啊，他妈妈说你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第一次啊偷人家东西的时候啊，你不仅没有责怪我，你还啊鼓励我说我很能干，所以后来啊我会发展成这个情形啊都是你害的。我小时候我也忘了我爸爸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个话，但是我印象是蛮深刻，他跟我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在这里要提醒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管教的方向是什么，你自己必须要确定。好多我们做父母的不知道方向是什么，看看人家孩子是这样，看看人家这样，看看人家，常常我们耳根呢听到很多别人这样的发展，我们就跟着动来动去，你自己没有一个定见。 我们信主信了那么多年，我们对于这位主、也没有那样的一个把握，所以我们就会慌慌张张送这个送那个，跑东跑西，你到底希望你的孩子如何？